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从1997年开始修炼，在师父的看护加持下走过了20多年。我讲讲2023年法轮大法在我的亲友们身上展现的神迹。2023年中国新年之前，大伯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马上回老家。到家以后，大伯说大姑姐病情非常严重，已经送进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医生已经告知家属生命垂危，并下了病危通知，家属24小时门口等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们一天一天的在病房外等待着，盼望着他能醒过来。经过20天抢救治疗，病情并不乐观。医生们会诊后，诊断心脏器官移植手术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要家属在10分钟内随叫随到。外甥女就在医院附近的酒店暂时租住下来，等待她妈妈的消息。我在心里对师尊说，师尊啊，她本质好，已经声名三退了，您救救她吧。我告诉外甥女，你妈妈的生命也靠你了，你做孝顺的孩子吧，真诚敬念救命的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念的时候，你妈能听得到，母女连心，思维传感，她能收到信息。大姑姐在 ICU 病房住了30天的时候，外甥女来电话说，我妈妈不用转普通病房了，可以出院回家了，定期检查身体就行了。我的眼睛湿润了，是师尊把他从死人堆里拽出来了，这是师尊的宏大恩典啊，是大法显现的神迹啊。同年8月，外甥女来电话，请我们全家去参加满月宴，她又生下2胎女儿，对她来说喜上加喜。外甥女结婚后2次宫外孕，而且还大出血，去医院抢救摘了一边的输卵管，造成后来怀孕困难。经过我给她讲大法真相，她声名三退，几年后她生了一个男孩，现在8岁了，这次又生了个女儿，真是称心如意，喜上加喜。外甥女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大姑姐，身体也不断地在好转，还帮着女儿买菜，照看外孙女，一家人其乐融融。2023年2月过后，小区居民英妹跟我说了她儿媳妇静静体检时被查出甲状腺肿瘤，有可能是恶性的。静静在医院工作，化验结果她已经知道了，情绪低落，吃不下饭，精神快崩溃了。 当晚我及时找静静讲真相，她声明三退，选择光明。一个星期后，英妹让我跟她去医院接静静出院。静静心情很愉快，跟我说，医生感到很神奇，甲状腺肿瘤做完手术后，病人是不能说话，需要两三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的恢复。而静静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化险为夷了。有一天传来消息，英妹去北京肿瘤医院，被诊断淋巴肿瘤恶性晚期，已经住进重症监护室抢救。她呼吸困难，大小便失禁，肿瘤扩散，身体局部开始溃烂化脓。医生说，治疗起来很麻烦，首先要控制炎症，然后清除坏死皮肤，皮下组织需要植皮，身体还配备一台机器抽身上脓血。我在心里对师尊说，求求您救救他吧，再给他机会得法修炼吧。一个月后，英妹出院了，她跟我讲述了她一个月内三次去 ICU 抢救，在抢救过程中，她一直记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恩师尊无量的慈悲。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劲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劲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劲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劲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劲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劲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劲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 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四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五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他的故事是从两个耳光与一扇门开启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而他又会经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厂有个地痞式的人物，长得凶神恶煞似的，啥缺德事儿都干，周围的人都躲着他，生怕惹上是非。一次单位里的人聊起他说，别看没人敢惹他，他最怕 Z。 同事口中的 Z 是另一个单位的一位同事。我们这同事接着说，有一回这地痞看一个老师傅不顺眼，上去就踹了他一脚，老师傅挨了打，没敢吱声。这一幕正好被 Z 看见了，他过去就扇了地痞一个大耳光，大声训斥他，地痞没敢吱声。后来我见到 Z， 跟他提起这事儿，他一笑说，这是以前的事了。接着他跟我讲了另一件事，他说，我单位有个老大姐，平时就挺不讲理的，因为涨工资的事儿不满意，闯进办公室不由分说就给我一耳光，后来和他解释清楚才明白是误会了我，大姐非常不好意思来跟我道歉。 Z 怎么变得这么温和，像是两个人，我有点不解。只听 Z 接着说，我告诉大姐，我是法轮大法的修炼人，没事。法轮功，我有点意外，我心想，不是不让练吗？那时是2002年，已经开始迫害。 Z 接着又说，大法修炼要求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先前那事，如果我当时修炼了，就不会这么做了。听完这个故事，我感到不管电视怎么说，Z 修炼的大法是对的。一天，我在 Z 的办公桌上看见一张 A4 纸印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是谁啊？我问 Z， 他回答我说，是我们地区第一个被迫害死的法轮功弟子。练法轮功被迫害死了？当时我吓得一怔，我马上联想到 Z， 心里很为他的处境担心。可是 Z 看起来自己并不担心，他反而颇感慨地对着我回忆起迫害之前他们在体育馆学法练功的事情。他说，那时候来练功点的人很多，只有一个室外厕所，去过的人都知道那个厕所脏得下不去脚，可法轮大法弟子到了那里不嫌脏，墙上地面上的粪迹全都清理掉了，厕所缺了一扇门。 Z 说，他就自己主动把自家阳台的门摘下来安在厕所上。我听了 Z 的故事很触动，就跟 Z 要了转法轮带回家。就是 Z 的这两个耳光与这一扇门，开始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故事。当我静静地把转法轮看过一遍后，心灵像被洗净了一样。这一切没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我不仅了解了这两个耳光的差别，更是由衷地发出感慨，法轮功真好啊。后来我在家里有空就学。丈夫对我说，你是在做一件危险的事儿。我们单位有个人学大法，印资料丢了工作，离了婚，还被单位开除，抓进监狱。你要学，你就是毁了自己，也毁了咱们这个家。你这书能不能不看了？丈夫和我长谈了一晚上，我看他那样认真祈求，就答应他不看了。我把书用胶条密封了，放在盒子里。我如常的生活，但是心里却常常惦记着那本封存的书。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拆了密封条，打开书，我看到的第一句话是，往往人入了修炼的门，就喜欢练下去。瞬间，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我深切地觉得，大法师父最懂我。当丈夫见我又拿起转法轮，又几次劝说不让我学，但我决心很大。丈夫开始默默地抵抗，他不再关心我，也不管孩子，不做家务。我做完饭他就吃，放下饭碗他就去网吧。后来我们夫妻因为一件小事起了争执，争吵中丈夫把我修炼的事打电话告诉了公公，公公又告诉了我爸爸，爸爸在电话里火冒三丈，要和我没完。他来到我家，劝我放弃修炼，我不表态。爸爸开始大声怒骂，我还是不为所动。接着，扑通一下，爸爸跪在我面前。我见爸这样，不知所措，也扑通地跪在他面前。爸爸伤心地说，爸给你跪下了，爸求你别修炼了，要是丢了工作，没了家，再把你抓进去，你这辈子就完了。但是不论爸爸怎么说，我就是不吱声。他们只看到迫害，不了解大法修炼的珍贵与美好。爸爸气恨地开始打我，我纹丝不动。 爸爸更是因此大打出手。丈夫把爸爸拉开后，我转身跑出家门，丈夫怕出事也跑出来跟着我。都走下楼了，我还听见爸爸喊：等你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丈夫跟着我到一位阿姨同修家，我大哭了一场。阿姨让我先服软，但这不是我想要的。回家的路上，我和丈夫谁也没有说话。我淡淡地想，也许回去又是一顿暴风骤雨，我准备好了面对这一切。回到家，爸爸见我们回来了，却像没事一样打个招呼就走了。可是我发现我的大法书全不见了，我打电话问爸爸，他说全给扔垃圾箱了。我不顾一切地去楼区垃圾箱里找，周围的也找了个遍都没有。那一夜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的。第二天一早，我去附近的收购站问，还是没有。我就去找爸爸，他在睡觉。我意外地在阳台上看见了我的大法书，我像生怕宝贝会飞走一样地把书带回家。他们无法体会我找到书的心情是怎样的悲喜交加呀。后来，丈夫为了让我放弃修炼，当着两家父母的面要和我离婚。我说，我是大法弟子，不执着钱财，除了孩子，啥都给你。丈夫听出我同意离婚，气急败坏。一直以来，我对工作、家庭、对丈夫、孩子都是尽心尽力的。和公婆、小叔、小姑也都相处和睦，孝敬公婆时，每次准备的钱物都比给自己父母的多。自从我修了大法后，尽管他们给了我很多压力，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去做，对他们更好了。当丈夫又一次闹离婚时，我想，大法让我做好人，我又没做错什么事，大法弟子也应该有公民的权利，凭什么受欺负？我就跟他讲，离婚可以，这个家什么都有我的一半，不论电视还是洗衣机，这些东西你想拿走，什么都得锯开，给我留下一半。丈夫一听，反倒乐了，一场风波烟消云散。可能我的行为体现了大法的美好。后来公婆竟然给丈夫8000元钱让他买电脑，说是给孩子学习用。公婆一向勤俭惜财，他们这样做其实是要把丈夫留在家里，不到外面泡网吧。而我父母为了巩固我的婚姻，不顾弟弟把婚结在家里，主动出钱先给我买房。买房的事本来我以为是办不成的，因为我家里只有15000块钱，我也绝不会为了买房张口向家人借钱。但没想到后来真买了130平的房子，这过程啥时候想起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丈夫依然不乐意我跟外人讲大法好，房子装修时就成了我跟人讲大法真相的好机会。我有空就去装潢市场，我一边用手机给人发真相短信，一边借着买材料询价的时机，一家店挨着一家店的进去讲我知道的大法的美好。我等车时讲，坐公交车和邻座讲，出租车上讲， 和路边发传单的蒋，来我家的装修工人我更是蒋。有时丈夫察觉我在讲大法真相，就大声地把我叫出去说，外人到咱家了，你还讲什么呢？不许讲。他怕我出危险。我笑笑地回答他说，你放心吧。以后我不当着丈夫的面讲，他不在哪屋我在哪屋讲。有一回雇了四个女工擦玻璃，我丈夫那天全程在家，就是不走。我很着急，我得珍惜这难得的机缘，让这四人明白大法真相啊。干完活，有个女工说要上厕所，当时家里还没安装门，正好我把丈夫合理地撵了出去。就这样，我让他们四个也都清楚知道了法轮大法好。屋子完工后，装修得很高档，我体会到修大法也是有福分的。我家的旧房出租时，邻居每年只租4-5千元钱，租我房的租户主动问我，一年8500行不？我家要卖旧房时，人家说8-9万还不见得有人买，可就有人出14万非买不可。我深深地感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您是否也会觉得追求幸福，幸福不见得会到来，想避开危险，危险却可能依然降临。人生的抉择也许就像故事的主角一样，为真善忍而坚持。至少这样的故事会是自己喜欢的故事。您觉得有道理吗？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在2009年得法，开始练法轮功。得法前，我在常人中争来斗去的，得了一身病，医院也治不好。修炼不久，师父就给我彻底的净化了身体，真正感到无病一身轻，觉得活着也有盼头了。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好好修炼，广传大法真相，多救人。我家是做家政保洁生意的，我们不但活干得好，还要把大法的福音传到每家每户，让人们都明白大法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前年我们去一个老板家做卫生，刚见面时看他病得很重，脸色发乌，嘴唇发紫，浑身发肿，一问才知道他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每天吃药也不管用。我们先把他家的卫生仔细认真地做好，保证质量，他们看了非常满意。我就借机会给他讲大法的美好，以及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骗局， 是在陷害法轮功，挑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还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他们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我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切都会顺利美好。去年他们家又叫我去做保洁卫生，一到他家，老板娘就高兴地迎上来说，大姐，你给我们家带来了福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自从你告诉我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后，我们天天都成念，我丈夫的病不知不觉中好了，还能干活了，今年很顺，还还清了丈夫的赌债，而且又和人合包了400亩虾池，这都是你给我家带来的福，太谢谢你了。我说，这都是你们相信大法得到的福报，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他双手合十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干我们这行的，我因为修炼大法，做到高质量高标准，真心实意地把活干好，这几年我们的名声也传得越来越远，活也越来越多。每户做完卫生后也都明白了真相，选择了三退，所以是基本上干几家三退几家，全家退。去年我们给一村支书家干活，他媳妇拿手机给我们录像，一边录像一边高兴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家政保洁，和城里的不是一个档次的，怪不得这方圆几十里人们都知道某某地有个法轮功家做保洁，人好，活也干得漂亮。我对他说，是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接着给他们讲了真相，都做了三退。再说说一位大姐的故事。一次我遇见一位大姐，我主动打招呼，问她听说三退保平安吗？她说戴过红领巾。我说帮你退了，保个平安好吧。她答应了。我又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健康，平安吉祥。她说她腰疼，什么活也不能干。我说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是有好处的。我以前满身是病，现在一身轻。他说，我听你的。过了段时间，我又遇到这位大姐，她很高兴，非常精神。她说她经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腰也不疼了。大姐迫不及待地给我讲了一件事情，她说，我们临近的村子，秋天收玉米，不知什么人把雷管放到玉米杆上，收玉米时把一个妇女的胳膊给炸坏了，有人说是练法轮功的人放的炸管。大姐听到就跟他们讲，你们不要冤枉好人，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他们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非常善良，他们不会干那种事的。听大姐这么一说，那几个人谁也不说了。大姐让老伴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伴高兴地说，我念，我念，我也念，整天乐乐呵呵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助纣为虐者尽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0日。据明慧网近日来的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政法委 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各单位、各乡镇村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关押、软禁、限制自由、跟踪、监控、电话监听等，并利用罚款、拘留、办洗脑班、非法判刑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使法轮功学员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赤城县是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严重的县之一。据明慧网2015年5月7日报道，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这样一个山区小县，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被酷刑迫害致死，有两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酷刑折磨后离世，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而后离世的达100多人，还有被诬判、被劳教、被绑架等遭受各种迫害形式的有近400人，有的法轮功学员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另外，法轮功学员被以各种形式敲诈勒索，扣除工资金额至少达140万元。俗话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参与迫害的赤城县官员，从村书记到县委书记，从普通警察到公安局长，有的可能是死心塌地的作恶，有的是在中共的淫威裹挟下为保住名利而被动的在干。然而不管怎样，他们都犯下了历史上迫害修炼人的大罪，那就将面对恶报的下场。下面仅举几个赤城县官员遭恶报的案例。赤城县县长王永利在奥运期间唆使下属在赤城所有出入进口，强令把守人员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画像放在出口地上，逼迫过往人员踩画像，以此极为恶毒的手法识别并绑架法轮功学员，不踩画像的就被视为法轮功学员予以扣押。而原赤城县大海沱乡书记邵德良为求高升，不分好坏，积极配合县长王永利迫害法轮功学员，没想到奥运会结束的第二天夜里，王永利就遭恶报，在宾馆里猝死，年仅47岁。追随作恶的邵德良也是好景不长，很快就遭到恶报，罹患脑瘤死亡。还有赤城县公安局副局长张秀明，也是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他曾伙同县委书记邱建国、宋万贵一起迫害法轮大法学员，全县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多达150人次。善恶有报是天理，不久张秀明在经历了万箭穿心般的癌症折磨后撒手人寰，死时年仅49岁。再看看原赤城县公安局一科科长高全平，2001年4月高全平骑着摩托车去搜查绑架法轮功学员，结果在路上摔倒，直接摔断了四根肋骨，再后来因经济问题被撤职。高全平迫害法轮功不仅给自己带来灾难，同时也殃及了自己的家人。2021年9月高全平的儿子暴死在情妇的家中。原赤城县龙门所镇庙湾村书记郭殿忠曾经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导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并被敲诈20000多元。2014年6月的一天晚上，郭殿忠吃完酒席骑摩托车回家，没走多远就摔下车来，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赤城县类似的恶报案例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恶报案例都在昭示着善恶有报的天理，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作恶必遭报应，分毫不差，助纣为虐者害人害己，结局可悲。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而破坏佛法的皇帝都遭到了惨烈的恶报，有的甚至遭到祸灭九族。再看当今中共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那些主导迫害的当权者们，如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周本顺、张悦、傅政华、孙立军等等， 他们的悲惨结局也无不验证着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而在国际上，2013年7月19日，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发布公告，正告中国现政权当权者，必须立即制止和停止这场血腥的屠戮和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即逮捕和惩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必须立即把迫害法轮功真相公布于众。奉劝那些至今继续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党政官员、政法委、610、公检法司人员赶快清醒，悬崖勒马。要想自救，必须停止作恶，揭露迫害内幕，收集、提供和保存迫害证据，谁做谁赎罪，早做早赎罪，多做多赎罪。这是上天在网开一面，是最后唯一的自救生机。抛弃中共，悔过自新，在这末节乱世之秋，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一条生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密真的文章，为助纣为虐者敬一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您知道什么是三书六礼吗？也许您想到的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婚礼形式，具体是哪三书和什么六礼呢？我们今天就详细为您介绍中华传统婚礼中的三书六礼。三书六礼就是中国古代人们在婚姻嫁娶时举行婚礼所必须要遵循的原则，无论是皇家显贵还是布衣百姓，都按照这个原则去对待这一人生的重大事件，以至于能否完美地达到三书六礼的要求，还将决定着这个婚姻未来是否美满。在古代，一对青年男女走入婚姻殿堂的前提条件是怎么形成的？婚礼是中国五礼之一，被视为中国人的传统大礼。在《礼记·婚义》中记载，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示宗庙，而下以祭后事也，故君子重之。古人认为结婚的终极目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男女在结为夫妻之前有无感情并不重要，女人有无资格进门才最重要，因此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诗经有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孟子中也说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血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见之。所以过去的一对男女如果没有得到父母同意和媒人的说和而结合，是不被社会所认可和重视的。在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中，父母之命尤为重要。一对夫妻，父母之命是决定能否迎娶这位女子的第一道指令，父母都同意了才可以娶亲。娶进门之后，如果父母不喜欢女方，第二道指令就可以命令儿子休妻，儿子再喜欢妻子也得将其休掉，相反也一样。男方无论多么厌恶女方，只要父母同意，就必须迎娶进门。 很多人都在怀疑，父母之命是否真的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可以在年轻人的感情世界里随心所欲。但事实就是这样，在《礼记·内则》里记载，子慎疑其妻，父母不悦，出。只要父母不高兴，就可以命令儿子休妻。那么什么是媒妁呢？在古语中，媒妁为谋卓，谋也，谋合二性者也，卓者，斟酌二性者也，就是考察男女双方是否般配并可以婚配的中间人。史记中有段文字，女不娶媒而自嫁，非五种也，巫五事。这句话是战国时期举太史矫所说，他的女儿没有经过媒妁之言，就私自嫁给了当时正在逃亡的齐国太子法章。尽管后来法章回到齐国成了齐襄王，举太史的女儿也顺理成章成为王后，但举太史始终不能认可女儿没有媒妁之言的婚姻，宁愿与其脱离父女关系，也不因为女儿是皇后而托大借光。这样看来，媒妁之言得以存在的真正作用是联系两个氏族的利益，使得双方利益的联系公开化和合理化。缺少了媒妁之言的姻亲，也自然少了一份合情合理。这样的利益联盟势必会受到质疑和反对。当然，媒妁之言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磨合和缓冲。即使双方不能达成婚姻共识，也不至于成为仇敌。从西周开始，媒妁就已经成为合法的官方机构，主要职能是掌万民之判和，处理民间的婚姻问题，因此这个机构被称为媒氏。到了南宋，媒妁不仅为民间草根提供婚姻服务，还掌握着皇室的婚姻大事，专门为皇室服务的媒人叫做官媒。而在元朝，媒人成为社会元素中具有法律效力的组成部分。元政府规定，令各处官司使媒人通晓不应成婚之例，仍取本管不为干结文状，以色起讼之源。就是说，各地媒人都要接受一定程度的法律培训，了解当朝政府关于婚姻方面的禁令和宽容，而且媒人需要向当地政府上交一份不介绍违法婚姻的保证书，以免导致法律纠纷。这样一来，婚姻有了政府的法律监管，相比从前只是举办民间仪式的制度而言，先进了许多。后来，媒人法律化的制度一直持续到明清。在双方父母的首肯和媒妁的努力下，婚姻的基础性阶段完成了，紧接着开始了婚姻的实质性阶段，三书六礼。从西周婚礼仪式形成以来，三书六礼就成为古往今来的仪式经典，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民俗文化。所谓三书，是指聘书、礼书、迎亲书。聘书是定亲时所写，算是订婚契约。礼书是在过礼时呈给女方，上面写着礼物的数量和名称。迎亲书则是正式迎娶新娘时的文书。所谓六礼，是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这六礼是整个婚礼仪式的中心，也是婚姻合法化的主要程序。三书和六礼在亲迎之前是穿插进行的。纳采就是我们前面所叙述的婚姻的基础，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它就是三书六礼之所以能进行的根本前提。男方向女方提出婚姻的要求，即提亲，女方同意之后，男方就要向女方行纳采之礼。例如，男方送出的纳采礼物会是一双活雁，大雁冷食南飞，暖食北归，被视为顺应了天地间的阴阳之道。而且大雁对配偶忠贞不渝，一只死后，另一只就会孤独终老。纳采送雁就是表达一下顺应阴阳自然，对婚姻忠贞不二的美好心愿。问名其实问的不是女方的名字，而是生辰八字，需要女方八字与男方相合才可以成婚。问名之后是纳吉，这是相当于订婚的环节，男方需要将问明之后的吉利结果告知女方，并亲自拿着礼物到女方家中签订婚约。这时的礼物多是一些首饰、器物、绸缎等，表示不久的将来正式迎娶女方。紧接着的就是纳征，男方要在这个过程里将所有聘礼都送到女方家，礼节比较繁琐，之后女方要退回聘礼中的一部分，或是重新买礼物送给男方，又或者是送出女方亲自为男方裁制的衣衫鞋袜。聘礼和回礼的数量通常为八样，也多有着吉祥如意的名称。第五个环节是请期，顾名思义就是男方算出结婚的佳期，请女方过目。这个环节虽然不复杂，却十分有趣。中国对吉日向来十分的考究，婚丧嫁娶都要挑选吉利顺遂的日子，但是古来占卜结果总是随着占卜方法变化，十个占卜师就能算出十个不同的吉日。后来推行阴阳五行算法，占卜的结果误差就小了，推算吉日主要是避开一些大凶之日，甚至还要避开一些不吉的年份。请期过了，就是最热闹的亲迎，新郎迎娶新娘入门，行合锦之礼，享百年好合。这个过程最为繁杂，新郎要御车至新娘家中拜见女方父母及所有亲戚，新娘上车之前，新郎要绕着车马转三圈，然后先行回府，新娘由亲人陪伴，在后跟随。新娘送亲的车马都是女方自备，成婚三个月后再由男方亲自送回，被称作返马。值得一提的是，婚礼的一些细节，比如夫妻拜堂，拜堂之堂是在唐朝形成的，在此之前夫妻行礼都不在堂上。再者是夫妻对拜之对拜，古礼中女方先拜，男方回礼，四次之后礼成，这叫对拜。夫妻洞房之中要喝合锦酒，锦是指一户两瓢，夫妻双方一人一半，用来盛酒叫做许。慢慢的，许从锦简化成酒杯，但礼仪还是一样。男方喝完后要将酒杯倒着放，表示男尊女卑，顺应阴阳。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速度的加快，六礼便逐渐缩减，北宋变成四礼，南宋则变成了三礼，并一直沿用到明清。但无论六礼被如何缩减，其男尊女卑都不曾改变。从六礼的第一个环节开始，男方便一直占据主导主动地位，女方只需要应和。三书六礼的形成是中华文明的积淀，也代表着文明程度的升华，一代一代传承了几千年， 其根本原因还是他的文明和理性。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古老而文明的礼仪有很多程序被扬弃了，这被扬弃的不是简单的一种礼仪程序，而是扬弃了浓缩着中华文明的、有着深邃内涵的文化精髓。长此以往，这使人们对婚姻的重视和尊重程度大为降低，人心不古，游戏婚姻、婚外恋、包二奶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未婚同居频频堕胎，不以为耻，竟为常态。不道德的婚姻比比皆是，最终导致离婚率持续攀升，居高不下，皆与否定传统文化有着极大的关系。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上面关于中华传统婚礼中的三书六礼的介绍，比较一下，您觉得现代人和古代人的婚姻哪个更文明和理性，更符合天道呢？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